一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最新发布了一份有关非洲象牙走私贩运的调查报告，在了解从非洲盗猎到以东亚为主的终极消费市场的这条供需链如何运作方面有突破性的发现。那么这份报告也令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广东水东是成为了焦点。那么我们就邀请到了记者肖群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份报告。肖群你好。
你好。
对，这个报告的名字是叫做解密中国水东鲜为人知的非洲象牙走私基地。那么水东是在哪里？为什么突然成了这个非洲象牙的走私基地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不知道我们那个导播可不可以放一下这个他这个报告的这个目录这一页，下面有一个地图。那么，水东其实是在广东茂名的这个下面，距离香港不是很远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当地人说的这个方言呢，实际上是跟莆田话、福建的莆田话是接近的。这两个地方相距非常的遥远，这两个地方呢，现在看起来都是跟这个象牙有关系的，因为莆田是等于说象牙加工的一个中心。那么以往大家都知道，这个水东这个地方呢，也是第一次才冒出来。今天这两天由这个环境调查署啊，叫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他们刚刚发布这个报告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突破以往的这种突破性的这个发现。我们在这个报告里边呢，看到除了这个讲到这个水东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水东呢？就是水东这个小城呢，实际上这个城里的这些人呢，他们这个乡亲之间这种关系控制着从非洲东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终极市场之间的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利润非常丰厚的这样一个倒运线。那么倒运线以往中间这个环节呢，了解的并不是很多。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是派了卧底的人，这个调查员进入到这个叫什么盗就是这个贩卖集团里面去，等于说深入到虎穴里面进行调查，都是这样一个报告。
是，那么我们提到这个环境调查局所做的这个报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怎么进行的调查？调查结果最后会怎么样？
对，听这个名字呢，像是 agency， 实际上他们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他们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机构。他在伦敦有一个机构，在华盛顿有一个机构，是相当于并列这样一个机构。但是这个象牙的盗猎这方面的这个是大象盗猎还象牙的这个走私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都是由在伦敦这边的那边的机构进行这个所做的。那么这个机构呢，他们进行调查，他们这个最为人所知的也最拿手的一个强项就是卧底调查，就是乔装成，比如说以往呢，就是乔装成一个买家，跟这些走私的人进行打交道，说我要买你的货品，然后了解到这个黑市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那这一次呢，他们就深入到这个贩运集团内部去，取得当这个贩运集团里边的这些人的这个信任。其中尤其提到了这三个人，这三个同伙呢，而且他们这个背景实际上家世都是长期以来在做这个贩运的。这个机构非常的慎密，而且这个涉及的人非常的庞杂，这各色人等都有啊。但是这些人都是由他们非常信任的人构成的。我们听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构的这个在伦敦的执行主任玛丽赖斯，昨天我们采访了他，他说这个报告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供需链中很多不清楚的环节，在这一次这个调查中都显现出来了。我们来听一下他介绍这部分这个情况。
So there were a whole range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complicit.
他们的同谋有各色人等，他们总是很警觉，确保自己和非法货物保持距离，不去直接接触。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早就知道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记录过这类问题，在不同地区暴露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开始调查，有两方面工作。我们会把这些信息交给当局，希望为他们采取执法行动有所帮助。
In Mozambique, which is when our investigators met them.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看他这个报告，他刚提到了，就是说他这个报告最终的结果拿出来会给这个当局提供一些这个执法机构提供一些帮助。刚才我们其实应该要放的是另外一个，这可能是我的这个疏忽，我们来听一下他另外一个这个介绍。这个介绍呢就讲到这个其中的这个环节里边涉及的各色人等都是谁，我们来听一下。
Never actually got under the skin.If you like. So for us, this was a really, really.
我们从来没有深入到他们中间，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揭露了资金的动向、人员运作，涉及到都有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样跟检查货柜的人，还有那些兑换货币的人以及地方采购人员搭上关系，他们怎么样和中国保持距离，确保化解风险，而且不涉足贩运货品的零售，他们只做批发。他们编织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人员网络，都是取得信赖的人，所以我们的调查人员也在这个圈子里赢得了信任。
看这个机构报告的最后一页，他有一些这个建议和意见，我们请导播给大家看看能放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机构给这个政府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啊。正在中间，其实昨天这个玛丽赖斯在期间呢，我也问他，我说是你们有没有跟中国当局啊执法当局进行联系，他说他们没有办法直接跟中国的这个执法，就象牙市场这个执法，打击象牙盗猎这份这个什么走私这方面的这执法机构直接联系，他们跟在伦敦的中国的大使馆取得联系，把这些资料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事情能转交到中国。那么这个事情的背景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另外一方面情况了，就是
是我看到，就是您说到中国，那么非洲大象现在是因为盗猎这个数量减少得很快，那么也有人说就是因为中国市场这个需求很旺盛导致的。那中国去年年底是说在今年年底呢会就是实施这个全面的禁止这个象牙交易盗猎行为，那您觉得这样子会拯救这个非洲这些大象吗？
这个事情就是中国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其实让很多这个动物保育机构感到非常的这个突然啊但是他们也是非常欢迎这样一个举动，因为中国以往呢对于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在这个大象象牙的这方面这个态度呢一直都是满满阴这个否认啊或者是推诿啊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么现在突然这个态度急转，而且做这个动作这个幅度之大是让大家没有想象到的。那么就是我们看这个报告，他在开始的时候呢也提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令人意外并且让其他国家蒙羞的是，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这个意义重大的举措，关闭了国内合法的象牙市场，这个拥有世界最大象牙市场之一的国家迈出积极的一步。但是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执法是不是能够深入执法有力度的执法，如果没有有力度的执法，那么象牙这个黑市交易依然存在，需求还是存在的话，那么这个走私活动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这个盗猎活动也是没有办法杜绝的，所以那个像你说大象能不能得到拯救，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实际上，
是最后一个问题。那这个当时这个消息放出以后，有一些人就认为这是习近平试图在这个放眼大局，那您怎么看呢？
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不过这方面这个意见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大家提到除了这个象牙之外，还有一个这个环境问题。那么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问题呢，实际上做这个姿态都比较积极。有些这个分析认为，包括《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也提到说，其实这样做对中国当局来说也是一个他会从中受益，就是 benefit from it。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象牙本身作为经济层面来讲呢，占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分量很小，而且呢，这个他如果要是在这方面下手，对中国的这个普遍来说经济没有影响。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习近平反腐，啊，这个象牙是作为这个送礼啊什么这样一个货物物品呢，也是对这个腐败起到一个催生作用，所以这一点对他来说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肖群做客我们的演播室。